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天气比较凉爽一点，看到这么多弟兄姐妹坐在下面，我心里面非常感动。我以为现在已经放假了，我以为大家都要回中国去度假了，想不到这么多人还来到这里，心里面非常感恩。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题目是主的恩典够我用。其实我们选用的这段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十一到三十二节。那我其实是把它分成三部分，三次讲到，讲到恩典与原罪，恩典与自由意志，还有恩典与律法。那今天我们讲的其实是恩典与原罪。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还有生命气息，还有我们生命的存留，向你献上感恩。今天我们带着一颗平安喜乐的心，凭着心灵诚实来敬拜你。我们也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但愿你的话语成为喂养我们属灵生命的最最丰富的营养。但愿你的圣灵也让我们的心被你所打开，我们愿意成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成为一个仰望十字架耶稣基督你的人。让我们在敬拜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从你这里得到话语的喂养，我们一起得到你的帮助和指引。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大家对耶稣在路加福音关于辣子的这段比喻呢，大家都很熟悉。你就帮我打那个投影就好。那其实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人说过，他说世界上最好的短篇小说就是浪子的故事。那耶稣通过浪子的故事，其实他向我们揭露了两种不同形式的浪子。我们今天讲的，其实我们通常会知道说小儿子是一种浪子，其实大儿子何尝又不是另一种类型的浪子呢？在座各位，如果我们愿意对号入座的话，我们可以想想看，我是属于小儿子类型的浪子呢，还是大儿子类型的浪子呢？或者是一部分是小儿子的，一部分是大儿子的这个浪子的这个形式啊？我们自己要思考这个问题。那其实今天这段经文向我们要成名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道理是：主的恩典最宝贵，主的恩典够我用。因为上帝的恩典和福音同时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了称义与成圣，使我们自己得益处，也使耶稣基督得荣耀。那我想第一部分我们从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这里面看到的是什么呢？我想从三部分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迷失的浪子慈父宽容接纳。小儿子离开父亲的这个故事大家很熟悉，常常是用来比喻犯了罪的你我他。那么他犯的罪是最大的一个罪是什么？我们通常会说，哎呀，我犯罪了我喜欢抽烟我喜欢对太太发脾气有的人会说我曾经是赌博我曾经吸毒的人不大会说中国人吸毒的不多那我们大家会说，小儿子最大的问题，就像圣经里刚才讲到说，他是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你们说是不是？他是不是这种类型的？我们通常会点头嘛，说他是一个浪子。所谓浪子的话呢，他就是吃喝嫖赌。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往往会说那个富二代、官二代，也许当中就有很多浪子，对不对？在座的可能这个富二代、官二代不太多，所以我们愿意把这种人归纳在里面。我们很难把自己放进去，我是不是属于小儿子浪子呢？所以小儿子这个浪子呢，他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败家子，这个没有人会反对可是他最大的罪不是这个，他最大的罪是什么呢？好，我们就可以来思想其实原罪。我在这边讲到原罪使人无法自拔自救什么是原罪呢？如果我先问你我们在座很多人结婚有孩子，有些没有我假定说你有两个儿子，那小儿子来到你面前说，爸，把我应得的那个家财分给我，全家人都会非常惊讶你作为父亲或者作为母亲，你会很惊讶说，你这个不孝子孙，你什么意思？你咒我死大家知道吧，财产分割遗产通常是什么？父亲没了还有妈呢 啊，妈妈没有了，那才可以分遗产，对不对？啊，当然现代社会爸爸妈妈啊考虑的周到一点，免得身后两个儿子或者更多的孩子。不过现在一胎化多嘛，现在可能还不太明显这个问题啊。如果有两个孩子以上的话，那免得他们为遗产争吵，我们通常会有一个充分的考虑，我们可以通过律师公证，然后写下遗嘱，避免性纠纷啊纠纷啊。但是小儿子在父亲活着的时候，他就要求把产业家业分给他，你说这不是诅咒他父亲早点死吗？对不对？小儿子他要的表面看来是父亲的家业，其实他是不要父亲，他要他的父亲的家业啊，他希望得到父亲的财富和财产。其实这后面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一步跨入致富嘛啊，就是可以得到这个安逸、声望和挥霍的自由。我何必辛辛苦苦20年呢？啊，我一步就跨入这个中产阶级啊！我们现在用现代话讲，他不想要父亲，他说不定心里还想：老爸呀，你早点去吧，省得整天来管我，省得整天来烦我。啊，我跟你讲，现在很多的后代，很多的孩子啊，真的是很糟糕。啊，那这个小儿子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一个人。令人跌破眼镜的是这个父亲的反应。你们说父亲是什么反应的？啊，在中东社会里面，其实很多的父亲就赶走这个儿子。你既然这样，你走，家产不给你走，你要走就走，扫地出门啊，用这个成语来讲。可是这个父亲没有这样做啊，这个父亲没有，就分给他。所以我们就会说，这个父亲最早的一个印象，你说这个父亲好像是蛮溺爱孩子的，对不对啊？啊，怎么回事呢？把他赶地扫地出门，把他赶走啊！好，这是一个第一点。可是后来呢？后来这个儿子，小儿子在外面闯荡一番啊，然后碰得头破血流，他呢要回来了啊。那有的人说了：“哎呀，孩子嘛，大了啊，翅膀硬了，就让他飞啊，让他在外面闯一闯，学学功课啊。”在座的各位年轻弟兄姐妹，你的爸爸妈妈啊，对于你来海德堡来念书，是不是这样想法？孩子大了，去闯闯吧，是不是这个想法啊？留也留不住嘛，你们一定要去闯啊！那对这个小儿子来讲，其实是一个不太容易学习的功课，对爸爸来讲，更是一个不容易做的决定。我跟你讲，出去闯一闯是要付代价的啊！这个代价对于我们在座的这些孩子们啊。像你们孩子没关系嘛，都20多岁30多岁啊，你们这些孩子父母代价是给你们付点学费生活费嘛，对不对啊？可是这个爸爸在考虑说，我让这个孩子去闯一闯，你身上不带钱，拿个信用卡没问题，你身上带了我爸的这个老爸的这么多的财产出去，我跟你讲很危险啊，没谋财后就是叫谋财害命的事，如果你碰到了你很糟糕的啊。那个小孩子如果出去闯一闯他死在外面怎么办？或者说在外面他不回来了怎么办啊？所以这个其实父亲是有考量，父亲就他对孩子很深爱，他也对孩子有了解啊，所以这个父亲为了让小儿子得到一个最好的教训，我跟你讲，很多的教训父母讲是不听的啊，教会里的啊，教会的领袖牧师跟你讲你是不听的，你是一定要自己去啊，闯一闯啊，你一定是不见不到黄河心不死，后面那个七个字就要不要说了啊，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很多人就是这样，他一定要付上沉重的担忧和风险啊，这个是一个很多的我们的人生走过来的经历，就我们以前大概也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啊，所以14节到16节大家可以看啊，你手上有圣经的话你们可以看，我这里面打出来描写什么呢？小儿子把一切都耗尽了，对不对啊？爸爸给他的钱全用光了，用到哪儿去了？他投资失败吗？没有写他投资吧，对不对啊？写他是吃喝嫖赌嘛，什么都有啊，五毒俱全这个人啊。弟兄姐妹，这里面其实啊，我跟你讲，你现在钱还不太多，你钱多了就学坏啊。我跟你讲，吃喝嫖赌不用学，你钱多了，你很容易你就受到这个诱惑，你就去做这个事情。这里面其实就写的是一个属灵的一个警告。但凡一个人不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啊，放荡不拘，我跟你讲，他的后果和报应很快就会来临 啊。所以这样的教导是和旧约的教导是一致的，在新约当中也是比比皆是的。因为原罪使人无法自拔自救，就是我讲的那个题目啊。刚才我们讲这个孩子呢，他是一个浪荡公子，是一个败家子，任意放荡浪费钱财。其实他的罪远远不是这点，他最大的罪是什么呢？这个小儿子他真正的罪就是以悖逆的心来回应父亲的爱。他不要神，我要他，我要老爸的钱，我不要老爸啊！我要上帝给我的种种的好处，我不要上帝他自己啊！所以小儿子离开父亲的爱，他今天能够做到这个地步啊！其实我们人类一切的败坏，不也就是亚当夏娃的原罪悖逆上帝所导致的吗？对不对？我们可在这个理论上来都明白啊！其实我们又何尝不像这样一个小儿子呢？我们要上帝给我的学位，给我的最好的另一半啊！不过我们不要上帝，上帝太严厉了，我们不要上帝，因为上帝常常是沉默不语不回答我啊！我们希望自己独立，我们要过我们自己所憧憬的生活，以为这会给我们带来幸福，哪怕短暂也好啊，反正今朝有酒今朝醉嘛，对不对？不管他那么多上帝，管他什么未来，不要，我要我自己所期望的生活。所以就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背离上帝是人的原罪，没有一个人不在罪中啊。我的外孙昨天正好是两周岁，我在这里讲到说，其实我两周岁的外孙也是罪人啊。通常我们的新婚夫妇或我们刚有孩子的，我们就说多么天真无邪啊，多么可爱的孩子，我跟你讲，他也是罪人，你不用教他，他就会跟你抢玩具，对不对？你不用教他，他会因为一点点自己的要求，他哇哇哇哭啊，你爸妈就非要抱着他哄着他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奥古斯丁他认为原罪论他不是信义说，奥古斯丁他探讨罪的问题呢，他才慢慢认识到人的自由意志，然后从人的自由意志当中他找到了人的原罪的起因。上帝是跟我们讲不可犯罪，上帝让我们不可犯罪就是一个上帝的恩典，但是上帝又给我们自由意志。可是我跟你讲，人学坏不用教，我们学好非常难啊，所以亚当和人选择了犯罪，以致败坏啊。所以，但是啊，有一个特别的一点，就是说，人类是有一个改变的可能性啊。人如果不按神的心意去做，我们一定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人就会失去克制恶念、行出良善的自由。我跟你讲，真的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啊，年纪大一点的可能会就有自己的想法。我以为自己我能克制自己，我以为能做到很多的好的事情。我该做的事不去做，我不该做的事就非要去做啊。亚当的罪就得到了遗传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就特别想到一件事情。大家可能现在都老是看到一个报道说，北韩老要放那个洲际导弹啊，要跟美国抗衡，对不对啊？宁可两人穿一条裤子吧啊，我们也一定要自力更生，发展我们的原子弹，然后呢，国力就强盛了嘛。我跟你讲，金日成大家知道吗？就是抗美援朝的时候，金日成他是一个基督徒，你相信吗？金日成曾经是一个基督徒啊，可是当他夺取了政权以后，他就开始，他死的之前呢，他把这权位就给他的儿子叫金正日嘛，对不对啊？那金正日死以前呢，很犹豫，给金正男还是给这个金正恩嘛，就把这个位置就给了金正恩啊。专制政权就是封建政权的一个延续，就是把权力啊，就是啊，爷爷给儿子，儿子给孙子了，就是这样啊。所以啊，掌权以后大开杀戒啊，把北韩的基督徒关的关，杀的杀啊，然后呢，开发导弹、试验核弹啊，就是威胁世界和平。所以这样的一个血腥统治，我们可以讲他由原来的基督徒就变成一个历史的罪人，他在上帝面前是无法交账的 啊，我讲到说这个是一个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领导人，他可以走向完全的反面，啊，他得到过救恩，但是他完全离开救恩。那这边这个小儿子呢，从小在这个家庭里生活，他明明知道爸爸引导他走一路，可是他不要。小儿子的所作所为，我们其实今天看得很清楚，可惜呢，就是我们看小儿子很清楚，看我自己不清楚。弟兄姐妹，你敢举手说我看自己看得很清楚吗？我跟你讲，不大可能啊。所以小儿子的罪揭示了我们人今天的困境。我们今天人之所以能够存在，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灵里面的状况啊。我们只有从罪中得拯救，那最终得拯救唯一的只有依靠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公义、圣洁是统一完整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上帝是慈爱的，后面就不说了，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圣洁的，三个是统一的啊。所以十字架是将人的罪和上帝的愤怒和恩典启示的最清楚、最清晰的地方啊。我们如果知道这一点，那我们就会知道小儿子的回归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啊。我们自己要做什么事情呢？这是我就讲到说，从17到19节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二部分，就是说啊，悔改是罪得赦免的前提啊。因为第一部分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啊，人是没有办法自拔自救的。我跟你讲，我们这些人啊，我们有多大的出息？我跟你讲，我们只会在罪中越陷越深啊。那今天圣灵感动这个小儿子，让他啊有悔改的心，才能有回归的心啊。小儿子带着他的财产往远方去了啊，他混到这个地步，堕落到这个地步，在猪圈里面躺卧在泥泞中，连那个猪食、那个豆荚充饥都得不到。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很聪明，是不是？不是，他才意识到自己太愚蠢了啊！就像我们中国人出国嘛，啊，在座的各位可能出国了2个月，可能出国了10年、20年，对不起，我已经出国了32年啊！我们那个时候出来，一个是讲念书，做个学位啊，一方面我们也想到说回国报效祖国啊，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一个想法说，我回去要耀祖光宗。啊，我在我的亲戚朋友面前拍拍胸脯，我怎么样怎么样啊？可是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你不敢回去了，为什么呢？国内现在不在说你怎么混到这个份上啊？请客吃顿饭都抠抠搜搜的，哎呀，算了算了，我们在国内的人请你吃饭了啊，我请吃饭都没机会啊。算了，你们那边很艰苦朴素啊，我们国内我来请吧，怎么混到这个份上？这小孩子就是这样。17到19节，他醒悟了，他想回家，他走投无路了，才想到家，才想到父亲。弟兄姐妹，他是不是很功利主义啊？啊，有事呼天叫爹叫妈啊，没事呢啊自行其乐啊。他是不是真心悔改？你觉得他是悔改吗？还是没有路了走才回归呢？啊，我觉得这里我们这边我们不需要论证。我们难道不也是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我们才权责呼天吗？我们不也是这样吗？啊，但愿我们在座的不是因为你生癌症了，不是因为你今天婚姻破裂了，不是你今天因为失业了你来找神，但愿不是啊，但愿我们今天平平安安，我们很顺利的时候，让我们来认识主，这是莫大的福分啊。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人会说啊，人的尽头什么神的开头啊，我们走投无路来说，这个也很好的，上帝有他的对你的个人领导计带领的计划啊。就我们在这里，我们宁可把小儿子的贫穷和饥饿比喻为属灵的饥渴啊。我们如果没有属灵胃口的话，我们其实就觉得自己就得着了，我们不需要神了啊，我们不过如此，圣经讲的东西我都懂了啊。他在这边呢，我们看到自己在灵里面的缺乏，被罪的本性所困，无法自拔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天赋在属灵的财富上是如此丰富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一种从上帝得到这个属灵的丰盛的一种感动或者一种冲动啊。弟兄姐妹，不要消灭这样的感动和冲动，因为上帝 一直在关注我们，一直在带领我们，一直在注视着我们。但愿我们回归他啊！所以十七节啊，这个儿子醒悟过来了啊，说他这个是要悔改。他说：“我父亲家里粮食有这么多啊，为什么我选择在这里挨饿呢？我这不自找苦吃吗？好，我要回去。我回去怎么样呢？”他马上又想到啊，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父亲，对不对？十八节你看是这样写的嘛？他要回家啊，弟兄姐妹。家是一个居所，是一种亲情的关系，是一个你会有归属感的地方。今天你离家出走是因为苛政猛与虎，今天你离开家是有种种的说不出的苦衷难。但愿有一天我们的家是给我们生存，给我们温暖，给我们关怀的地方啊！因为你被接纳那个地方是象征上帝要给你恩典的地方啊！十九节他说：“我要回去见我的父亲，父亲啊，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让我做一个雇工吧。”哎，你爸爸是不是开公司的？你爸爸是不是开餐馆的？啊，你回去跟他说，你回去的话，你怎么样？老爸肯定说：“哎，你来帮我做一个助手吧，先从助手开始做起，然后我将来把这个公司留给你，对不对？啊，传给你，通常会这样嘛，啊，不会马上就说第二天你一来了，大学毕业一来了，你马上就可以说我把这个总裁位置让给你。我跟你讲，你这公司没两年就垮掉了，对不对？你根本不懂，不懂怎么运作嘛。可是这个孩子他怎么会说，我回去我不配做你的儿子，给我做一个雇工嘛？儿子跟雇工有什么区别啊？啊，有什么区别？儿子是他可以有继承权，对不对？是有血缘关系的，有继承权的。哎，雇工是什么？雇工是今天你干活啊，凭着你出卖劳力或者出卖你智力，你可以拿份工资，对不对？干多少赚多少，你不干了拜拜，你要炒老板鱿鱼或者老板炒你鱿鱼都可以嘛，两清走了，走人了啊。小儿子在这里的回转，表明他有一个悔改的心意，他想用自己劳动所得，我雇工，我赚点钱，我把我赚的这个钱我还给你，爸爸，我对不起你，你给了我这么多，我现在要凭我劳动所得我还给你。因为你知道吗，如果我们得罪神，得罪我们的父亲的时候，我不能简单的说 I'm sorry， 对不起爸爸，请原谅，完事了，这么简单不会的嘛，啊，对不对？这位大姐她摇摇头。我跟你讲，我们有生活经验的人，我们就知道，我们不能简单用两个字说对不起，三个字啊，对不起。我们回到原先所属的生活圈子里，因为它破坏了社会道德的规范，他必须补偿，要将功补过啊。这是小儿子的思维，小儿子的计划。我们讲，这是他的思路，其实不对的啊！在上帝的恩典面前，他这个思维是不对的。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讲是对的啊！从人的层面来看呢，悔改就是罪得赦免的一个前提啊！啊，我在这边就想到了，今天我也在火车上，我刚刚看到一个消息，大家可能网上都哇传了传很多，有两个中国游客，对不对？两个中国游客在柏林遇到什么事知道吗？也知道人几个人啊？那好。也不多，反正我就讲一下。两个游客呢，昨天还是前天某一天，在德国国会大厦面前呢，被警察呢临时拘捕，然后呢，每个人罚500块钱，给予假释，假释啊，就是没把他关进去啊，放你们，但是啊，保留起那个追诉的权利。怎么回事啊？你们去过柏林吗？去过参观国会大厦吗？去过吗？啊，其实作为一个历史遗迹，我们看一看，我们反思一下。我们知道希特勒曾经在1933年夺取政权以后，他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啊，不过我们跟老德国人讲的话，他们就会说，就是33年以后，希特勒一上台，啊，一扫一战以后德国人的那个衰退败落的那个景象。啊，那个时候全德国没有失业率，失业率是零。啊。然后高速公路建起来了，都造飞机场的那个时候已经建了啊，整个经济发展不得了，全世界第一。然后他就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他就屠杀600万犹太人，然后他就被击败，然后他就自杀在柏林，对不对？这个历史我们都知道。可是这两个人呢，这两个游客，哎，走到那个柏林国会大厦那里， 行走，我也不知道怎么行，是不是这样行啊？我今天这里不会不会抓我，不会抓我，他反正做一个什么这个动作，然后呢，做个动作呢，我帮你拍，你帮我拍，好，这个事情呢就麻烦了，因为什么呢？无知无畏不等于无罪，对吗？也可能这些人就被洗脑了嘛，就度假嘛，我会看到说原来到德国来很多注意事项啊，这个事项没写上去，要补的，赶紧补上去啊。在德国啊，这个是如果你在今天在为希特勒教区让希特勒的这个纳粹国家主义还魂的话，是一种犯罪行为啊，是一种，对不对啊？这位德国弟兄，对不对啊？他点就点得很好。希特勒当年曾经努力的经济崛起，成为欧洲的最大的强国。跟你讲，正因为他的崛起，也成为这个帝国的没落的原因，对不对？啊，我们今天被洗脑，我们以为经济发达了，钱多了，国家崛起了，啊，国家兴旺了，我们人民就幸福了。我们就可以像希特勒，因为希特勒做的事儿，我们也可以这样去做做样子啊，这表示一种认同，对不对？这也是一种罪行。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时候要想到啊，我们是不是活在上帝的心意当中？今天小儿子行一种罪，他们这样的啊，行这个希特勒的这个纳粹礼也是一种罪。好，讲人家容易，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看看，我们当初是怎样回到上帝的面前呢？弟兄姐妹，你们都有传过福音吧？有这个经验，对不对？跟别人传福音，哎，到海德堡教会来啊，我们一起来追求上帝，有吗？啊，你跟别人传福音怎么传的？张三李四王，我叫什么名字？然后我在什么教会？我在哪里念书？对不对？跟他讲，来来来，到教会来哈。你有没有机会跟别人讲，我张三，我李四，我曾经是一个罪人？你有讲过吗？还不太好出，不太好好意思说口。说出来嘛，对不对啊？我是一个罪人，你其实也是一个罪人。很多人就说反感了啊！你是一个罪人，你为你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悔恨之心、悔改之心吗？啊，我们今天传福音，包括我们今天来追求主，我们是不是常常有一颗悔改的心？还是？我们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想靠上帝来圆我们的梦，等到有一天梦醒的时候，我们就上天堂了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教会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很大部分是因为我们，包括我自己啊，我不讲你们谁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悔改，我真的是蒙恩的罪人，可是我们常常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悔改。我们总是找到种种的理由来淡化我们的罪啊！我有什么一念之差啊？我只是这个事情做得不妥当，对不起啊！轻描淡写，不敢正视自己的罪啊！其实，没关系啊，讲啊，我不是针对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后现代社会的时候，尤其在6月30号，德国议会通过同性恋合法。同性恋合法的婚姻，对不对？我们知道啊，就是两个男的两个女的，他们可以结婚，他们可以领养孩子。你觉得这个事情真的还是假的？在德国啊，马丁路德曾经在这里改教了德国，居然也通过这样的法律啊。我们现在是非常的啊痛啊，非常的伤感或者非常痛心了啊。可是你觉得两个男两个女在一起可以成婚姻？那我现在说那个事情不好，那我现在问，假如我们婚前同居，你觉得怎么样？那个好一点嘛，没这么大的罪嘛。婚前同居也不错啊，是不是啊？同意的举手。你举手吧啊，婚前同意也挺好，也挺好，是不是啊？你是不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啊？你中文很好哎，你中文很好，怎么会同意呢？很好，很好。是我现在把这个例子说出来很好，对不对？啊，我不知道你说的，我以为你是说我说的同婚前同居挺好，是很好啊，还是我举这个例子挺好？
对，例子挺好，
啊，例子挺好的。你不是认同这个事情很好吗？不然我说的话，我就被赶下台了。你认为很好，我认为不太好。为什么呢？婚前同居呢，找到很多的理由说，我们可以彼此更 更深入的了解，对不对？教会只是我说嘛，我看你长得漂亮，你看我啊，很英俊潇洒，我们两个交朋友了，对不对？不了解，那我们还是坐在一起，啊，坐一起呢，相处啊，能够更多的了解。好呢，我们就结婚；不好呢，我们拜拜，对不对？啊，是不是嘛？这就这个好处嘛，灵活性嘛，对吧？哦，是啊，很好。然后呢，我们省房租嘛，我租一个房子350块，你租一个房子350块，700块钱，咱俩就是一半一半，我们俩住一块儿，350块省下来，一下馆子也好，来去旅游也好，对不对？很好。好，那我跟你讲，其实也不仅仅是贪小便宜，更是被性欲所驱使。我们不需要有责任心啊，我们不负责任，我们享受我们肉体的快感，对不对？啊，不需要承担责任。一纸婚姻为什么要把我们束缚起来呢？我讲人是很诡诈的，人总是找个理由不敢正视自己的罪。我跟你讲，婚前同居我坚决反对，你反对吗？不反对。好，那我们就各自保留意见，好不好？但是我跟你讲，婚前同居一定不合神的心意，对吗？好，那非常好，不合神。那可是我只是举个例子，因为我们在啊这边其实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啊，年轻的啊男女朋友跟我来讲这个事情，羞羞答答的不敢讲。我非常斩钉截铁跟他讲，反对，你们要结婚赶紧结婚，我们给你们这边昨天有个婚礼嘛啊，对不对？感谢主啊，赐福一对新人啊，步入那个红毯啊，赶紧结婚啊。那你省不省我都不管，很好事情啊。但是你不要跟我讲这个理由讲那个理由，为自己逃避神的惩罚，我讲你自己要吃苦啊。我这里只是举一个，其实一个婚前同居是好像是涉及到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个私德，对不对？不合神的心意是不好。我们更多的是我们在公共领域里面，我们常常会为专制政权，我们为这个叫为虎作伥啊。我们看到很许许多多不合公义的事情，我们沉默。当然你有沉默的权利，你比助纣为虐很好，已经进了一步，对不对？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啊彰显神的公义啊。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我们都是需要悔改认罪的啊。在这边我就想要说啊，我们常常需要神的恩典。刚才讲到的那个是我们人的层面要悔改认罪，可是从神的层面来看呢，我们今天得救是要靠上帝白白的恩典啊。我们在这里很多人都已经决定要回家啊，回到神的家。我们就像小儿子，以为在上帝的面前就说，主啊我不配，爸爸我不配，我要以我的方式重新的归回，我要努力，我要恢复起初的样子。我跟你讲，这个心意很好啊，你没这个心意，你不会改，你不会成长，你也不会被救赎。但是圣经中的上帝不需要，他说他给我们做儿子的全部的权利，因为耶稣基督赋予我们做他儿女的名分，这是一个身份，一个地位是有保障的，我们是被接纳的。听姐妹，我跟你讲，无论你现在或者过去做过多少可怕的糟糕的事情，如果你愿意悔改打算回家，上帝就接纳你，因为他爱你，在你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爱你，这是白白的恩典。弟姐妹，这是我们要确认的，不是今天我有什么好的行为，不是今天我良心发现了，我今天可怜上帝啊，我可怜这个教会人不多才40个人啊，我可怜你，我给你个面子，我到这里来聚会。我讲不是，绝对不是，是你需要上帝，是上帝给你恩典，给你白白的恩典，是你需要教会，你唯有在这个教会里，你才能对付自己的生命，你才能知道你原来是如此的污秽不堪。好，我们再讲到第三部分，说慈心施恩典向罪人施爱，在22、23节里面，20节是什么？相见还远，他父亲看见他了， 这说明什么？这个父亲常常期待和留意这个小儿子的回归。现在小儿子回家了，哎，你如果是这个爸爸，你会怎么反应啊？儿子回家了，高不高兴啊？点头吗？做妈妈的点头，做爸爸的呢？你点头吗？这样的孩子回来你会怎么样？沉重。这位老弟兄点头的很沉重哦，回来了，是不是？看到这个伤害了你的尊严、挥霍了你的财富的儿子回来了，你怎么反应？点头，什么意思？老弟兄，点头，
孩子很好，
孩子很好啊，回来了很好，对不对？你会说，孩子啊，回家了，很好，很好。你还知道你有爸吗？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对吧？跪下，你跪下。中国人，我跟你讲，中国人大概就这个思路，对不对？你认错，你才能接受你。我跟你讲，不是的，在这里写他的老爸是什么呢？动了慈心啊，远远看过来，老爸在跑过去，哎，你没搞错，谁求谁呀？啊，谁求谁？他完全是坦荡，显露他的情感，跑向他的儿子，亲吻他，放下架子，不在乎做父亲的面子，很不容易啊！啊，夫妻俩吵架，我跟你讲，你都不容易，你都不容易放下这个面子。他老爸向儿子放下这个面子很难的。好，二十一节他就讲了说，这个儿子看到这个爸爸这个表现也很内疚嘛，他就跟爸爸说，爸爸我认错，我得罪了天父，你又讲一遍啊。那爸爸听见了，爸爸好像听见了，可是听而不闻，没反应。他马上跟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天哪，一连串的动作，那个电视镜头，那个电影镜头都来不及拍了，三个镜头啊！你知道戴这个戒指不是说我们两个结婚的，那个戒指表明他是他的家里的孩子，是有继承地位的，这个啊，签合同也是有效的，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小儿子呢，他说我要将功补过，可是父亲说我不需要你再跟我多说什么了，带你回家，孩子，马上有你好吃的。爸爸是这个心态，你知道吗？我在这里我又问了，当初爸爸你这么溺爱他，现在爸爸你怎么没有原则呢？啊，你怎么这就是给他一顿说教呢？机会教育嘛，最好的时候，对不对？哦，原来他是望子心切，老糊涂了，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我跟你讲，不是，因为父亲赋予他儿子的地位是不需要什么先决条件的，这就是纯粹的恩典。我今天不是给你买东西，一杯上也可以讨价还价的，对不对？买这个贵一百块，哎，对不起，九十块行不行？好，成交。这不是恩典，讨价还价，对不对？这里面就是纯粹的恩典。他认了这个小儿子，他摆了一个巨大的宴会庆贺这一天，因为他儿子的返回对他是非常大的意义，这就是彰显了上帝的荣耀啊！因为父亲知道儿子选择回家已经是悔改后的一个行动，这个行动不仅仅是孩子认识了天父的慈爱，也知道得罪天得罪上帝是罪孽深重啊！我真是愧对江东父老，或者愧对我自己的父亲，对不对啊？其实你就会想说，哇，这个小儿子挺有福的，我要有这个爸就好了啊，我有这个爸就太棒了。我爸从来很少跟我说我爱你，爸爸从来没说过我爱你，妈跟他说过，我爸从来就对我是严词教训，好脸说，找一个有钱的工作，都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嘛，对不对？并且其实天父早已预备接纳你了，你不觉得吗？你预备迈出这关键的一步吗？你愿意回家吗？奥古斯丁呢，他曾经采纳这个新柏拉图的这个哲学定义，他说这个恩典是什么呢？我们讲的恩典主的恩典够我用，恩典他说是一种存有，是一种能力，甚至是一种运作，它根据宇宙阶层的规律，是不断由上而下的方式沟通下来的。所以已知在低层的生命呢，是得以靠着上面来的能力和指引存在和继续运作的。所以他讲奥古斯丁他讲这个恩典是什么呢？他 说神的恩典乃是他在天使和人类中神圣的运作，以驱使他们去认识和爱慕神。那这是作为一个哲学家，包括后来他成为神学家，他的一个思想啊，他的总结啊。其实啊，这里面我们讲到说，这个恩典就是在一个理智中的爱和一个在意志中的爱，他从上面给我们的。他这里指出说，神的恩典是一种完全的、无条件的赐下，是从上而下来的。他和我们人类任何良善的德行是无关的。今天你读了两章圣经，还是读了三章圣经，没有关系，上帝的恩典一样对你好。我并不在这里说你不读圣经也一样啊，我让你读圣经是你对上帝大爱的回应，但是你读不读圣经，上帝的恩典已经给你了，我们要这样理解啊。所以和我们的良善的德行，不是因为我有良善的德行所以我才有这个恩典，不是，这个搞清楚主次啊。所以啊，奥古斯丁他讲到的恩典，他说有预备的恩典、合作的恩典、充分的恩典、有效的恩典啊，基本上他的讲的恩典是讲到一个啊神圣的真理和神的话语的一种对我们的理智的光照啊，神圣的爱也就是圣灵对我们意志的推动啊。我就不讲这里这么多，很多你们可以自己看啊。那在这边呢，就是上小儿子的这个对天父，就是那个父亲的对小儿子的接纳呢，就是一个充分的恩典的具体体现。上帝他要得人如得鱼啊，这就是一个恩典啊。可是我们是受造物，我们作为一个自然人来讲呢，我们常常是看到别人的缺点，看到别人的弱点，而且呢评论分析头头是道啊。用文化大革命那句话就说，我们大批判斗士批修的时候，我们大批判的后把他们驳斥的体无完肤，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我跟你讲，弟兄啊，你好好追求啊，你不追求的话，你好，后面就批判了啊。你看看你啊，剃这个头啊，你看看啊，你礼拜天不来教会，你去哪里啊？我就跟你讲，批判人家很容易，批判人家容易啊。奥古斯丁他这里呢，却清楚地指出，他说罪性是限制意志自由的关键啊。我跟你讲，我们好像有自由，你说基督徒是最自由的人，基督徒也是最不自由的人。可是我跟你讲，唯有靠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回复美善的人性。我们今天能做出来爱的举动，有对上帝的回应，都是恩典的结果，不是恩典的开始。我们靠上帝的恩典，我们才能慢慢明白上帝的道理，慢慢才能对这种恩典有一种领悟。弟兄姐妹，你承认你有领悟力吗？不是别人跟你讲道理，你是听了道理以后，你自己想想琢磨琢磨，就真的有道理。那个时候是，那不是耳朵里听进去的，那是你自己心里面的回应，你有这个领悟啊。你这个时候呢啊，你要知道十字架，耶稣基督背定十字架那个惊天动地的牺牲和饶恕，他是可以感化人的，对不对啊？跟你讲道理没有用的。他说耶稣毕竟十字架的升天了复活了，那样的一种牺牲和饶恕，他是感化你，让你有所领悟的啊。今天这里的慈父，他接纳小儿子的这个慈爱的心怀，他也是可以来感化我的，他也可以让我有领悟的啊。靠大棍子打只有把人赶走啊，我们只有靠圣经的圣灵的充满，靠圣上帝的话语、天父的慈爱恩典，才能感化我，才能让我有所领悟，才能让我坚定地走在信仰的道路上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啊，我们在这里讲到小儿子的故事啊。其实我要讲多一句啊，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在我们海德堡教会，其实它就是上帝国度在地上的彰显，基督主权运行和治理的所在。所以我就要问，特别问我们教会的同工啊，在教会的这个创建发展成熟再生和不断的更新中，你认为什么是关键的内在的核心和综合的动力机制，对不对？太有文字化了啊，对不起，我讲这个吧。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个教会往前走，尽管我们经历过风风雨雨，我们教会怎么往前走？回答 现在 B 啊，你自己思考，我也在思考，我们教会怎么往前走啊？那有人说，我们要注重领袖的生命和品格啊，那这样的话就对我们的小组长、对我们同工要求很高，对不对？啊，那有人说，我们要注重福音信息在不同文化中的表述啊，那这个问题又远了一点。那有人说，我们要注重圣经真道的这个纯正哦，啊，我们认为我们要圣经。唯独圣经啊，我们要注意这个，都很好，都很重要。不过我在这里特别要讲到说，其实教会要强调认罪悔改，靠主恩典，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常常想到我们的罪人，常常我们祷告，常常跪倒在十字架面前，我们来祷告，我们来求主赦免，求主释放，不是到此为止了啊。但是我们至少有一个这样悔改的心的话，我们的教会才会有更大的动力，说我们来追求，我们来读经，我们来更新啊！我们只有在悔改认罪以后，我们得到释放，然后我们更好的来跟随耶稣基督啊！如果我们忘记自己得救的恩典，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会渐渐的枯干，我们渐渐会渐渐的自以为意，停滞不前啊！在座的各位不是硕士、博士啊，就是很好的人才，我都知道。我跟你讲，我们都很聪明，如果我们不认罪悔改的话，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得着的话，我们就会很自夸，我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还在讲的这套东西我都懂了。跟你讲，懂和你行出来还是有一个很大的距离，对吗？啊，我懂了，我该吃饭啊，我不吃饭我会死啊。可是你连续20天不吃饭，你看看怎么回事啊？会发生什么事啊？对不对？我是讲的说，我们要有生命的活出来，那我们真正的得救悔改认罪得救，我们才把这样的一个得救的福音继续传给那些需要被拯救的那些灵魂。所以我们都曾经是小儿子，我们都已经得到了上帝慈父般无条件的接纳。真的感谢主，让我们常常我们在每天的灵修当中，我们对自己的罪不断的有深刻的认识，我们常常会面对自己心灵的属灵的黑暗的那一面啊！但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啊灵修的这样一个结果，求主让我们活出改变的人生。我们既不像那个哥哥，也不像那个弟弟，我们像真正的兄长，就是耶稣基督的形象。我们要求不要太低嘛，我比你小儿子好多了。我们下次要别人讲说，我比你大儿子强多了，不对。我们要有耶稣基督的身量和智慧，因为唯有他才使一切信靠他的人得以领受天父最后的圣餐，得到他的恩典。正如马丁路德所说，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而我们也深信主的恩典最宝贵，主的恩典够我用。让我们一起来，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是如此的不配，主啊，但是依你的慈爱吸引我，就让我们快跑跟随你。主，你的恩典今天临到我们中间，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愿意不像小儿子，也不像大儿子，我们要有主耶稣基督这样的兄长，这样的身量和智慧。主啊，也求你让我们在座的这些慕道朋友，我们也像小儿子一样，我们回归到你的神家中，我们再一次思想你对我们的恩典，你赐给我们的生命气息，你赐给我们的才能智慧。主，我们今天回到你的家中，我们领受到你的慈爱、公义和圣洁。主，我们就是有福的，因为除你以外，我们在天还有谁呢？我们以认识你为我们的至宝，为最大的荣幸，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主，谢谢你对我们的带领，谢谢你对我们海德堡教会的带领。愿主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愿你的恩典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